今天正道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一章29-34节和利未记16:1-34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利未记16。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你要带一只公牛犊做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做献为赎罪祭，但那沾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记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为自己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生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即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 那瘦高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他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中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Today's Bible reading comes from John chapter 1 verses 29 to 34 and Levites chapter 16 verse 1 to 34. The next day John saw Jesus coming toward him and said, Look,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This is what I meant when I said, A man who comes after me has surpassed me because he was before me. I myself did not know him, but the reason I came baptizing with water was that he might be revealed to Israel. Then John gave this testimony. I saw the Spirit come down from heaven as a dove and remain on him. I would now have known him, except that the one who sent me to baptize with water taught me. The man on whom you see the Spirit come down and remain is he who wills.Baptized with the Holy Spirit. I have seen and I testify that this is the Son of God. Levites chapter 16. The Lord spoke to Mose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two sons of Aaron who died when they approached the Lord. The Lord said to Moses, Tell your brother Aaron not to come whenever he chooses into the most holy place behind the curtain in front of the atonement cover in the ark, or else he will die. Because I appear in the cloud over the atonement cover. This is how Aaron is to enter the sanctuary area, with a young bull for sin offering and a ram for burnt offering. He is to put on the secret linen tunic with linen undergarments next to his body. He is to tie the linen sash around him and put on the linen turban. These are secret garments, so he must bathe himself with water before he puts them on. From the Israelite community, he is to take 2 male goats for a sin offering and the ram for a burnt offering. Aaron is to offer the bull for his own sin offering to make atonement for himself and his household. Then he is to take the 2 goats and present them before the Lord at the entrance to the tent of meeting. He is to cast lots for the he is to cast lots for the 2 goats, one lot for the Lord and the other for the scapegoats. Aaron shall bring the goat whose lot fall to the Lord and sacrifice it for a sin offering. But the goat chosen by lot as a scapegoat shall be presented alive before the Lord to be used for making atonement by sending it into the desert as a scapegoat. Aaron shall bring the bull for his own sin offering to make atonement for himself and his household, and he is to slaughter the bull for his own sin offering. He is to take a censer full of burning coals from the altar before the Lord and 2 handfuls of finely ground fragrant incense and take them behind the curtain. Aaron shall bring he is to put the incense on the fire before the Lord, and the smoke of the incense will conceal the atonement cover about the testimony, so that he will not die. He is to take some of the bull's blood and with his finger sprinkle it on the front of the atonement cover. Then he shall sprinkle some of it with his finger 7 times before the atonement cover. He shall then slaughter the goat for the sin offering for the people and take his blood behind the curtain and do with it as he did with the bull's blood. He shall sprinkle it on the atonement cover and in front of it. In this way, he will make atonement for the most holy place because of the uncleanness and rebellion of the Israelites. Whatever their sins have been, he is to do the same for the tent of meeting, which is among them in the midst of their uncleanness. No one is to be in the tent of meeting from the time Aaron goes in to make atonement in the most holy place until he comes out, having made and torment for himself, his household, and the whole community of Israel. Then he shall come out to the altar that is before the Lord and make atonement for it. He shall take some of the bull's blood and some of the goat's blood and put it on all the holes of the altar. He shall sprinkle some of the blood on it with his finger seven times to cleanse it and to consecrate it from the uncleanness of the Israelites. When Aaron had finished making atonement for the most holy place, the tent of meeting and the altar, and he shall bring forward the live goat. He is to lay both hands on the head of the live goat and confess over it all the weakness and rebellion of the Israelites, all their sins, and put them on the goat's head. He shall send the goat away into the desert in the care of a man appointed for the task. The goat will carry on itself all their sins to solitary place, and the man shall release it in the desert. The Aaron is to go into the tent of meeting and take off the linen garments he put on before he entered the most holy place, and he is to leave them there. He shall bath himself with water in a holy place and put on his regular garments. Then he shall come out and sacrifice the burnt offering for himself and the burnt offering for the people, to make atonement for himself and for the people. He shall also burn the fat of the sin offering on the altar. The man who releases the goat as a scapegoat must wash his clothes and bath himself with water. Afterward, he may come into the camp. The bull and the goat for the sin offerings, whose blood was brought into most holy place to make atonement, must be taken outside the camp at their height. Flesh and offal are to be burned up. The man who burns them must wash his clothes and bath himself with water. Afterward, he may come into the camp. This is to be a lasting ordinance for you. On the 10th day of the 7th month, you must deny yourselves and not to do any work, whether native born or an alien living among you. Because on this day, atonement will be made for you to cleanse you. Then before the Lord, you will be clean from all your sins. This is a Sabbath of rest, and you must deny yourselves. It is a lasting ordinance. The priest who is anointed and ordained to succeed his father as high priest is to make atonement. He is to put on the secret linen garments and make atonement for the most holy place, for the tent of meeting and the altar, and for the priest and all the people of the community. This is to be a lasting ordinance for you. Atonement is to be made once a year. This is to be a lasting ordinance for you. Atonement is to be made once a year for all sins of the Israelites. And this was done as the Lord commanded Moses.
这个给我们的弟兄一个很好的锻炼读英文的机会，也给这里不大懂英文的有一个睡觉的机会。圣经上把它都写下来，摩西当时写这个在旷野的时候，那不像咱们今天有 computer cut and paste 直接打上去了，那是写在羊皮卷上，那是非常昂贵非常不容易。 那么上帝吩咐他，他就一字一句的把它写下来。我们现在读都觉得很麻烦，是吧？听都觉得很麻烦。那么当时的那些人，他们要写下来，而且他们是一样一样照着去做，而且现在正要做了，在以色列。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不知道刚才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脱去这个忧伤的灵，穿上赞美的衣裳了啊？心里边是不是已经？ 感谢主已经喜乐已经赞美充满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上帝的面前。那么再过两天就是 赎罪日，18号到19号，也就是星期二晚上，因为the Jewish calendar 他们consider one day 一天呢是 start from night evening to next evening 是吧，是从一个晚上到另外晚上，所以十八号的晚上到十九号的晚上，这一天是今年的赎罪日。这个赎罪日这个概念呢，刚才我在查理班讲过啊，是不对的。这一日应该称为是得赎日。不是这一天是赎那个罪，赎的是对象是谁啊？哎，是人呢，是要赎那个人呢。所以 redeem the people is not sin, right? 是把人从罪里面赎出来的啊，这个叫赎罪日。整个这个利未记的十六章啊，就是刚才我们的弟兄读得很辛苦的这一章经文，就是来讲到关于赎罪日要发生的那一个那一些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说，看呢、啊、，Behold, the Lamb of God, 神的羔羊。那么今天的讲道呢，可能跟通常的讲道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些受过讲道法训练的人啊，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框架把我们框住了，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分点啊，然后有引言 有结束，然后有呼召，这个就是我们讲道的一个关键的格局。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不遵守这个格局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干什么呢？常常讲 parables, 讲比喻，讲 stories, 讲故事，今天呢我们也讲故事，唠唠嗑，讲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就是这一只神的羔羊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尤其是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啊，欢迎第一次来的朋友。听一头雾水没关系，下一次雾水就少一点啊。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往后退，退2000年，退到哪里地点呢？我们往远处想，想到一个地方，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也叫以色列地的东岸，有一条河叫约旦河。那么这一条河发源于北方的加利利湖到南方的死海。中间的这一条河叫做约旦河。那么这条河是今天的约旦这个国家啊，我们马上去以色列和约旦这个国家呢，就是根据约旦河这个名字来起的啊。约旦以前不叫约旦，叫什么？叫摩押和亚门啊。所以呢现在亚门呢就变成了约旦的首都了啊，叫 Amman 啊。Amman 就是亚门啊，它成为它的首都。其实原来这就是它国家的名字。那后来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国家都在纷纷的独立。那么这个地方也要独立，独立以后想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啊，叫它安曼，叫它这个摩押，好像都不大好。最后因为它靠着约旦河，叫它叫外约旦，就是约旦河以外的那个国家。那么后来就是约旦河以外这个国家很麻烦，干脆就是约旦算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名叫约旦这是近几十年才叫约旦，以前没有约旦这个国家的。那么这个国家的名字就来自于约旦河，记住了没有所以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一条河叫约旦河。那么约旦河呢，当然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故事就是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这个人多么伟大呢？耶稣评论他说，凡是女人生下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大过他的。你说哪个人不是女人生下来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女人生的，谁？快答啊！哎，亚当啊！所以你到天国去找谁是亚当，你就找那个没有肚脐的那一个，他就是亚当。能想明白了啊？好，所以这个凡是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就表明施洗约翰这个人非常伟大。那么耶稣是不是女人生的？是。约翰说他大还是我大？约翰说他大。那么耶稣有没有说错？ 没有，因为耶稣不仅仅是从肉身生的，耶稣是从圣灵生的，对不对？啊，所以圣灵生的就比他大了。圣灵是耶稣说，天国里边的人，重生得救的人，任何一个人都比约翰大，因为约翰还没等到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重生得救日，他还没到，他就死掉了，他活在旧约，所以他是旧约的代表。好，那么在整个的旧约时代结束的时候，施洗的约翰是一个关门弟子，到了施洗约翰的时候，旧约就结束了。所以约翰和耶稣的侍奉中间的交替，就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交替的时间。那么旧约，整个的旧约，他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就是为新约来做准备。那么为新约做准备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来为耶稣基督来做准备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整个旧约时代4000年的历史，要做成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人类的救主要降生，人类的救主要成为为人赎罪的那一只羔羊。所以旧约就在准预备这件事情，等到他来的时候，旧约就结束，开始新约。那么旧约结束的最后一个人物就是施洗的约翰。所以一切先知说预言的事情到约翰就为止了，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为着耶稣基督来做准备，做预表，做预言的，来做这个工作的。那么约翰来了以后，经过30多年的时间，到了耶稣也是到了30岁的时候，来到这么一个伟大的时刻。那么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犹大的旷野，在耶利哥以东的平原。那么这时候约翰他是一个当时的犹太人的大祭司，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自己的君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在罗马被掳的时期啊，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是个王国奴的地位，所以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政府。那么他们自己民间的最高的领袖什么呢？就是圣殿里边的祭司，就是他们的这个宗教领袖，也是他们的这个政治领袖，民间的领袖。所以这个大祭司的位分呢，是非常的被以色列人所看重。你说当时不是有希律王吗？是的，这个希律王不是犹太人自己所设立的王，而是一个伪政权，是罗马政府在那里给他弄的一个伪政权，那是犹太人所不承认，是那是为罗马政府服务，不是为以色列人来服务的。所以以色列人自己心目当中的他们自己的领袖是什么呢？就是大祭司。所以这个施洗的约翰在当时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君王式的人物，同时他又是祭司。那么当时他是一个在住在旷野里边，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就知道他是在昆兰社团里边的一个爱色尼人。用今天咱们中国人的土话来说呢，他已经是一个出家的和尚，他已经离开圣殿了，不在圣殿里边了。他也不结婚，一个人啊，这个然后在一个僧团里边，全部都是男人，爱色尼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他们不喜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被希腊化、世俗化的那个堕落的生活，所以他们来到旷野。那么他们在那里潜心的祈祷，潜心的抄写圣经啊，然后呢，他们每天都行洁净的礼节礼仪啊，这个他们有一些水池从这边下去，从这边上来啊，然后洗净，然后洁净自己，那么过这样的生活。那么在他们的生活里边有一个最大的盼望，什么？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啊，他们的 Messiah， That's the only hope。 他们在所以在那写东西，在做这心中所盼望的只有一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啊，他要来到我们中间。他在哪里？犹太人在那盼望啊盼望啊盼望。所以在这个主耶稣被施洗的约翰显明出来的时候，跟约翰的两个人就说，哎哎哎，来，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祖先所盼望，我们一直盼望就是他。所以这个世袭的约翰当时也在那里成为这一群人当中的一员，他潜心的盼望弥赛亚。那么在他祷告，在他抄写圣经，在他热切盼望的时候，约翰自己做了一个见证。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一节，这里说，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其实他认不认识耶稣呢？他认识。为什么？因为耶稣和他是亲戚啊，他们之间是表兄弟。那么虽然耶稣住在加利利，因为耶稣的本家并不在加利利，而在伯利恒。伯利恒是犹大地的伯利恒，是一个祭司居住的城市啊。所以如果你回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后面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各个大城市里边，各个支派里边都有利未人住在里面，但是在犹大，特别是在伯利恒这个地区呢，是大祭司住的地方。所以这个他们中间呢，就是犹大血统的人和大祭司之间，有时候他们中间也会通婚的啊。所以耶稣的母亲和这个就是玛利亚啊，和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叫以利沙伯，那他们之间是表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耶稣和施洗的约翰只差六个月，所以他们中间呢其实是有亲戚关系，是认识的。可是这里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什么意思？是指我只知道他的外表，我并不知道他的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吧？所以先前我不了解他的。他说如今我用水来施洗，为要叫他显明在以色列当中。约翰又作见证说了，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他又强调一次，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给你们施洗的，那谁啊？那就是上帝啊，圣灵来告诉约翰，他说你去用水给众人施洗，叫众人悔改，预备好他们的心灵。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一些犹太人里面，你看到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圣灵要降下来，好像鸽子降他身上。你看见谁是这个圣灵如同鸽子降他身上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将来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他说我看见了，因为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了，我就看见了以后就证明他没有说这个就是弥赛亚，他证明什么？这个是神的儿子 The Son of God。 所以上帝告诉约翰，约翰说看啊，你们的神。这句话出在哪里呢？出在这个以赛亚书，那位在旷野里边喊着说，你们要修直他的路，修平他的道，为他预备好百姓。然后他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啊，他要向神的子民说看哪你们的神。他没有说看哪你们的弥赛亚，而是看哪你们的神。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就是那一个这个 Messiah 就是这个受膏者。这一位受膏者是一个定冠词加的，是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他跟世界上一切的其他的弥赛亚，跟他一切的受膏者不一样。这一位是神特别拣选的那一位。他是做什么的呢？这里说除去世人罪孽的。咱们中国人的翻译哈非常有意思，我相信大概是因为上帝感动当时的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呢，他们错翻译了一个字，然后表达一个正确的含义。他说看那神的羔羊，下边什么人的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这个翻译的人啊，翻译了半天，他觉得翻译的不大对。然后他说拿去世人罪孽，因为他原文这个字是拿走的意思啊，拿走了就表示除去了吗？就没有了吗？是吧？所以这个拿走，他是说拿走世人罪孽的。最后他加了个括弧，里边写了一个背负，或做背负世人罪孽的，对吧？ 就这么写进去了。所以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我非常感谢上帝，因为他加上去了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一个注解。因为在原来的意思当中，他既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又是背负世人罪孽的。明白这个意思吗？要想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就必须回到赎罪赎罪日的那一天啊。好，我们把这个投影打开一下。咱们今天讲故事了，这是讲的第一个故事，是施洗的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以前，在约旦河啊，施洗的约翰被神差遣来向那些已经来认罪悔改的犹太人来证明说，看哪，你们所盼望的那个真正除去我们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就是他。那么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了，降在神的儿子的身上，然后天上圣父有声音出来了，就像那些来施洗的受洗的那些犹太人啊，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是我的爱子，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那个地方向已经预备好自己心灵的犹太人来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时刻，就是大祭司把神的儿子，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件事情向世人显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公园为什么不用任何其他的人，而用耶稣的降生来作为公共的祭园呢？大家都公认一件事，因为它叫公园嘛，对吧？大家都公认一件事，就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配得划分人类历史的没有第二个最伟大的事件或者最伟大的人物配得这个位分，只有耶稣。可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在地上只活了33年的时间。今天我非常感谢上帝，在咱们中间有不少年轻人，年轻人很棒，年轻人就是力量，在这里超过33岁的人，请举一下手。Over 33 years old, please raise up your hand. OK, 一多半。我们想想，过去在这里，可能我妈妈是年龄最大的，88岁，还有超过88岁以上，大概没有了，所以我妈妈是老寿星啊。其实想一想，过去我们这几十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们能够留给世界，让世人能够纪念我们的，有多少事情值得世人纪念我们的？耶稣只活了33年的时间就死了啊！如果刚才举手的那些人，你们的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也在内了，都比耶稣更幸福了，我们比耶稣在世上活的寿命更长。可是我们对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力呢？按人来说，耶稣在地上没有什么影响力，耶稣没有，不是政治领袖，不是军事领袖，不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不是音乐家，不是艺术家，不是所有什么什么，他都什么都不是，他不过是一个，咱们这里有个弟兄说需要木匠的，他是一位木匠，有人说他是一个石匠，doesn't matter， 反正他是一个匠人，没有受过教育，没读过书的，在这里读过大学以上文凭的，教大学的有多少？他没有，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没有任何一点地方值得人纪念他，没有任何一点。所以这个当年的罗马的历史当中没有提到耶稣的一笔，没有提过，只是在约瑟夫的书里面说到，曾经在他们中间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异端 这个曾经出来狂妄宣称自己是什么东西，最后被罗马人钉死了，就这么一句话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然后他的后来产生了基督教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里面就一句话提到这件事。但是后来他对人的历史影响是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凡是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人类的历史想啊想啊想啊，谁有资格划飞公园？只有他。所以无论是穆罕默德，无论是释迦牟尼，这些世界上伟大的宗教领袖都比耶稣活的时间长，做的事情大，对吧？这个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综合的一个君王，他活了61岁。释迦牟尼活了80多岁，他们都有充足的时间来建立他们的权威，而只有耶稣33岁就被罗马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死得非常悲惨，死的时候连他的门徒都四散，在人的眼光来看，他是最没有资格来影响这个世界的。然而不管在座的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还是第一次来教会的，你想想为什么他划非人类的纪元呢？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他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上帝以人的生命来显现出来，他的人的显现出来，他不是以一个统治这个世界的一个政治领袖，一个大人物来显现的，而是他是以一个牺牲自己为赎这世界上罪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过过享受的人生。咱们中国人有句话，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就是耶稣。耶稣说，天空的飞鸟有巢，野地的狐狸有洞，唯有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就是耶稣所度过的一生。神变成了人，他成为一个至贫穷的人，他成为一个至卑微的人，他成为一个至孤单至痛苦，最后被外族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上面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一滴一滴的血流出来，这样悲惨的死掉。然而只有他一个人做成了人类历史上永远不能做成了两件事。哪两件事？第一，他战胜了罪恶，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圣人难免三分过犯，但是我们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犯过一丁点过犯的人，他是一个完美的唯一一个，任何伟大的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因此他就做到第二件事情，是人类的历史任何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佛教徒拿一个舍利子觉得神圣啊神圣，那是什么东西？据说是释迦牟尼身上掉下来的一个骨头，其实人家说是一块肾结石的结石，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现在你找到耶稣的一根骨头，整个基督信仰就完了。这表明什么问题？表明释迦牟尼死了怎么样？就是死了嘛，所以他的骨头还在那里吗？证明什么？证明他死了。每个人都要死吗？耶稣死了没有？死了，他真的死了，死了3天。然而那不是句号，原来是个顿号。他死了3天之后他怎么样？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他复活了。弟兄姊妹，他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打败死亡的人，伟大吗？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伟大。所以那些政治家，那些军事家，那些思想家，那些科学家，在他的面前，那些人都怎么样？死了。都怎么样？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他摆脱不了罪恶，摆脱不了死亡，人类任何的努力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耶稣基督得胜了， 所以我们这个世袭的约翰，今天我们讲看了神的羔羊所看到的，正是这一位，他是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人。那么到底他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个我们就要回到旧约来看，这个赎罪日的那天要发生什么事。因为他说看了神的羔羊，他没有说看了神的儿子，对吧？那么为什么要讲神的羔羊呢？因为犹太人懂得神的羔羊到底是怎么回事。羊这种生命很特别，一般的我们一讲看到神的羔羊，我们马上想到的是这种羊，对吗？而客观事实上不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是赎罪日的那一天，大祭司要选的动物用来献祭的。在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一开始呢，就是说先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就死了，这很可怕，因为他是大祭司啊，但是没有按照神的规定来做事情，结果被击杀了。因此呢，就是说你们不可随时进到圣所的幔子里面，到约柜前施恩宝座前，免得你死。所以大家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啊，以色列人能不能进到这个圣殿里边去，进到会幕里边，进到至圣所里边去，不能。祭司能不能？不能。大祭司能不能？不能。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准许进去。今天基督徒什么时候可以进？我们可以去吗？我们可不可以去？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去？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的？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告诉你，你比旧约的亚伦还要荣耀。神给我们的位分，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下边还有一句话说的什么？坦然无惧。因为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时候，别人，因为刚才读经的时候大家注意听啊，里边没有人的，不可以有别人，别人不可以进去，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但是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进去的？是战战兢兢的进去的，就这样进去的，是吧？免得如果你万一做错事被击杀了。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身子后面要挂一根绳子，然后在他那个袍子底下有一个铃铛，不是一个铃铛，一串的铃铛挂那里。进去之后，他里边那个铃铛一直在响，嘎啦嘎啦嘎啦一直响，外边的人就在听。万一铃铛不响了，或者万一听到扑通一声，糟糕了，他在里边被击杀，但是别人不可以进去啊，所以就在外边用绳子把他拖出来。是这样的心情来到至圣所，这是什么心情呢？这是一个罪人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当有的状况，本该这样的。可是今天上帝却叫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宝座前？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我就觉得神给基督徒的恩典太大了，所以犹太人生气，有人说秋次里我们的大祭司一年一次的战惊恐惧，弄个什么都穿在心里，带着牛羊的血才能进去，你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了就坦然无惧随时随地来到神的宝座前，哪有这种好事？但这不是我们说的，是神给的。结果就出现两个情况，一个是犹太人嫉妒，一个是外邦人随便。外邦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什么来到神的，我还不稀缺了，对吧？所以这两边都出现了问题。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蒙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太可惜了。然后为什么不能进去？因为神在宝座上要显现，所以他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人如果没有经过赎罪是不可以进去的。弟兄姊妹，赎罪祭是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这个赎罪日啊，是做预表工作。咱们讲的旧约是来预备耶稣基督降生的，所以这个赎罪日就是来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工作的。好，亚伦进到圣所的时候要带四种不同的祭。那么这四种不同的祭是两组， 上边一组，下边一组。那么上边这一组是为祭司献祭用的动物啊 ，That's the offering specially for the priest themselves 啊。所以下面说，祭司要带一只牛犊，一岁的公牛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忘了选公牛了。啊，大概这个牛还不够大，只有一岁啊。这是公牛啊。然后呢，再选一只绵羊做燔祭啊。那么这个赎罪祭只有一头牛，是为谁献的？为祭司献的。然后再选一只羊，是为祭司献燔祭的。好。这是第一组祭，第二组祭呢，是选两只山羊，两只山羊。原来我真的不明白，这为什么要用山羊呢？规定必须要用山羊，而且是两只，一只要杀掉，一只要归于阿撒谢勒。感谢上帝啊！正好上个星期三，我最后一堂希伯来课，我就抓紧机会。问我的希伯来语老师，我就这个快下课了啊，其他同学都不讲话，我就说，哎，老师，我问个问题啊，跟这个没关系，我说这个礼拜天我讲到，我说我就讲这一部分，我说真的我讲不明白这个关于阿撒谢勒这只羊到底怎么回事。后来他几句话点开这个奥秘啊，所以到底是犹太人啊，他说这两只山羊是一只，因为将来的赎罪祭是一个。他不信耶稣哦，他不信耶稣哦，但是他相信赎罪祭的弥赛亚是一位，但是呢，他要做两个工作，一个是用牺牲赎罪，另外一个是把我们从罪中带出来的时候，那个罪不见啊，要表达这两个意思，说这个两个意思不可能在一只羊身上来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所以只好用两只羊来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两只羊呢，是一只羊。所以我在这个选图片的时候，我就把这一只羊是复制出来的，两个完全一样的，两张一样的图片，给大家一个印象，这两只羊是一样的。那么这两只羊为什么是山羊呢？山羊在上帝的面前，在世俗的文化里边，山羊是代表魔鬼邪恶的意思，这个咱们知道，在这是山羊和绵羊，等会儿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啊，这个图片大家熟悉吗？是当今这个 Satan worshipper， 这个撒旦教啊，他们的一些的sign， 他们的一些的标志啊，比方说这个叫做破碎的十字架 ，is broken cross， 他把它倒过来，两个掉下来，这是撒旦攻击耶稣基督的标志。所以有些时候基督徒不明白，去买一个。这个项链戴在上面，就买了个这个。我说，哎，我说你怎么戴一个这个？他说这个挺好看，像一个小树苗。我说你这不明白，这是撒旦教里边的一个标志，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破碎十字架的标志，然后倒过来的十字架，然后还一个有脑袋的十字架，倒过来里边有一个脑子，专门反对，圣经反对教会反对耶稣的低基督的标志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光明会的标志，在一美元的美元上就印着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注意啊，这个 US dollar 然后的 one dollar 的 note 上面 print this， 那么这个你看到有一个金字塔，然后分成两半，上面有一个眼睛，什么意思呢？这个金字塔不是埃及的金字塔，这个是当时的 bubble巴别塔，对吧？那么人间有一个坐在最上边的人，这个叫宁禄，他用一只眼睛来看世界，那是智慧之眼，是撒旦的眼睛，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光明会的标志，这个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思想，就是撒旦的智慧要开启人反叛上帝的聪明。所以你就看到今天 所有反叛教会、反叛上帝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人，科学界的、艺术界的、思想界的、政治界的，都在高喊什么？无神论，没有神了以后谁是神？那我就是神嘛，那就是凝露思想。然后这是堕落天使的闪电，他说像闪电一样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个就是堕落天使的闪电，是撒旦教的这个标志，对吧？当然这个就是七头十脚的那个大红龙魔鬼，对吧？那么旁边这一个你看到吗？这个是撒旦教的正规标志，它是一个公山羊的羊头，用这个公山羊，因为这个山羊和绵羊，这个山羊和绵羊，那么这个绵羊象征的是什么呢？是温和的、顺从的、善良的，它的性情。而山羊呢，是反叛的、是攻击的、是不顺从的那个标志。所以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将来他要再来的时候，他要在世界当中把山羊和绵羊分开。那么山羊就代表不信的、反叛的、犯罪的 那一个性情的人，那么绵羊就表示温和的、顺从的、这个善良 的那一种生命的特征，所以这两种人就用两种生命来代表，就用两种羊。因为为什么都用羊呢？就表示说我们都是人嘛，对吧？但是是两种截然不同性情的人，就用同一类动物用两种不同性情来表达。所以呢，这个在献祭的时候啊，就选取了两种。你发现赎罪祭上边是用牛，那么这个是为谁赎罪的？是为祭司赎罪的，表示祭司赎罪需要付更大的代价。因为祭司他不但要处理自己的事情，他还要处理会众的事情，所以用牛是表示代价更大的意思，对吧？因为祭司也很软弱，像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我们也是人，我们也很软弱，所以我们要胜过罪恶，要赎我们的罪恶更加困难啊，所以用更大的代价来先为祭司赎罪。所以旧约的祭司们，今天教会的领袖，我们都一样需要先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悔改，所以给祭司赎罪的代价是更大的。然后赎完了罪以后呢，就献燔祭了，就变成这个死了，然后这个呢他有罪就 赎去了，然后就变成了绵羊，明白这意思吗？就以前的时候它不是个牛，其实以前它也是个山羊啊。那么这个不之所以不能用山羊献祭，而用牛献祭，表示这个赎罪的这个代价需要更大啊。然后牺牲了以后呢，这个人的性情就变成了羊的性情，变成羊的性情的时候才能献燔祭。我们讲过，燔祭是表示完全归向上帝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必须从一个山羊的性情变成了绵羊的性情的时候才能献给上帝，对吧？这是祭司的。然后会众的呢，就用两只公山羊，所以他用羊是表示不需要那么大的代价，但是全会众的罪却是用羊一个小一点的代价来赎罪的。那么这两只羊是用山羊，表示死掉的那个赎罪的那个生命呢是承担罪孽。耶稣是山羊还是绵羊？羔羊啊。山羊羔还是绵羊羔？看那神的羔羊。这个原来羔羊在这个希伯来语里边就是羔羊，没有指山羊还是绵羊，意思是双指，它又是绵羊又是山羊。为什么这样呢？它本质是绵羊，在上帝的眼中是山羊，明白意思吗？所以因为在他献祭的时候是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 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而实际上他是绵羊。他死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他为什么这样喊？因为在神的眼中说你是个山羊，耶稣说我不是啊，我是绵羊。耶稣说你就是山羊，上帝说，耶稣说我是绵羊，你为什么看我是山羊？当然他知道，因为上帝定义把他压伤，因为上帝定义把他称为是世界上最叛反叛的人，因为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所以他是为我们的缘故，绵羊变成了山羊。而我们呢？我们却是山羊变成了绵羊，明白吗？我们本来是山羊，但是上帝不再看我们是山羊了，而把我们当成了绵羊，这个叫做称义。正是因为那位绵羊为我们成了山羊，所以那个献赎罪祭的那一天要选取两只山羊，那两只山羊就预表着那一位将要为人类牺牲自己生命的绵羊。然后这两只羊要分别处理，一只要杀掉，然后它的血带到至圣所里边去。中国人啊，洋人听不懂，这个洋人也不知道这个 blood means what， 但是在中文里面，血是上面一个撇，下边一个什么器皿的米，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献祭的时候，所有的血都拿来干嘛？那动物的血干嘛？羊的血，所以你看到这个羊的血放在一个器皿里面，所以下边一个皿吗？然后上边的血干嘛？弹，所以血到处洒，所以那一撇就表示洒的意思。血是拿来赎罪的，中国人的祖先早就知道了，血不是拿来吃的，所以不是一个口字旁下边一个胃，下边一个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不是的。所以吃血豆腐血不可以吃的，血也不是单纯在身体里边流，不是一个三点水在体内的一个红而是一个撇下边一个器皿的皿，就表示血拿来洒的，知道吧？所以对着会幕弹七次，对着坛弹七次，把这个里边的这些器具都要四角都要抹血，表示这些东西都要被洁净的。最终要洁净的是以色列的众人，是以他牺牲的血来赎我们的罪，这是血的处理。然后呢，还有一只羊，就要众人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把他归于阿撒谢勒。这个阿撒谢勒是两个字，这个 Azazel 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是两个字的合拼，一个是 as， 这个 as 就是羊的意思， Azal 是表示 Azal 是表示拿走的意思，就是放走啊 ，release， 或者是 set free 啊，让他走。那么我的希伯来老师就说一句话，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想想当年这个大贪可兰亚比兰造反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地开了口，把那些造反的人一下活活吞下去了啊。他说归于阿撒谢勒就是这个意思。说这只羊的关键一个问题，就是它必须永远不再被看见，而且永远不可以再回来。他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和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要常常找这一个放逐阿撒谢勒这只羊的地方，因为要把它放在无人之地，对吧？就是那个地方呢，在他们的无人之地，在犹太人的解释里边，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啊，要找这么个地方，然后把它放那里，然后这只羊呢必须永远不再被看见，就放在那里，归于阿撒谢勒的意思就是把它放在那里，它永远不再存在，就好像没有了，但实际上呢它是存在的。所以犹太人有一个传说，他说那是一个 mystery， 是一个奥秘，就这只羊到了那里以后，那个地方就好像一个地开了口把它吞下去一样，那只羊就不见了活着那只羊就不见了，没有经过杀所以回来的人他永远不可能再找回路，永远不可能再回来，就没有人从来见过那只羊再回来的。 就是说他已经被那一个活人无人之地把他吞了，他没了，就 swallow 了，他没了。他说这个是他们的信仰。哦，我就明白了。那我们现在就想想这个图画啊，是把代表背负着所有罪孽的不见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起到了两个功用，第一个就是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为我们的罪说付上代价。这个代价一付以后，那个罪去了哪里呢？罪就没了，一笔勾销不见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赎罪日的那一天就要做成这两个工作，第一就是付上赎价，第二抹掉罪恶，抹掉所有的罪，罪不再不算罪，没了，不再看见，上帝也不再算我们为有罪，永远不再提了，就表示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祭司要穿一套特别的衣服，除了他们平常穿的衣服之外啊。第四节说要穿上细麻布的内袍，平常祭司穿什么样的内袍还记得吗？杂色布的内袍。但是在这里强调说他必须穿上细麻布的圣内袍，什么颜色没提。然后细麻布的裤子要穿在身上，然后腰带也必须是细麻布的，然后头戴细麻布的冠冕。那么这是圣服，圣服也可以说是神圣的服，也可以说是使他成圣的服。我们讲细麻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彻底的认罪悔改。披麻蒙灰，麻布是表示痛悔的意思，细致的麻布是表示你不可以啊、哦，我错了，那不是真的，对吧？而是细细的把你的所有的罪孽能想到的，在上帝面前彻底的痛悔悔改，这是他必须要祭司要替自己替百姓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在服装上特别的强调，而是指的是内袍，是指的里面，是内心里边，不是你表面上做个悔改的功夫，是表示你从内心的生命里边要彻底的悔改。穿好了，祭司献完了，这个都准备好了以后，他开始献祭了。那么献祭的时候是先为自己献祭，把牛杀了啊，然后血带进去，怎么处理，完了以后献燔祭。然后再为百姓献赎罪祭。那么这两只羊献完了，然后这个再把那只羊放走。那么在这个事情做了以后，他们要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这只牛还有这只被杀的羊，他们的内脏要烧在坛上，然后他的身体要搬到营外去烧。这表示耶稣基督要在城内受审，然后到城外去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也是在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给我们解释了。他说他既到营外受苦，我们也当归了他去，跟他一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么这个是赎罪祭啊，说这个礼仪呢要一年行一次，这就是这一个星期啊，今天是七日的第几日？今天是第一日。很多以为是今天是七天的第七日，不是，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说，这是新的星期的开始，不是一个新的星期的结束。所以你回去你看你的一般的 calendar， 都是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然后星期六是最后一天，因为我们就在星期六嘛，所以我们就以为它是第六天，其实不是，它才是星期六才是第七天啊。所以今天呢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这一个礼拜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到这个赎罪日预备的那个时间。因为在这十天啊，赎罪日到来之前的十天是吹角节啊，那么祭司要在以色列全地去吹角，他们吹那个牛或者羊的角啊。我希望这次回来我能够带一只回来啊，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脚是什么样，吹一下给大家听啊，声音大概就是呜呜，大概就这个声音 啊，然后到处吹，呜，你听着，呜呜啊，那就是表示啊啊，过节了，过节了啊，然后大家就一同来到圣殿，然后住在圣殿里边，因为他们在旷野嘛，就住在这个会幕的周围，所以呢叫住棚节。啊，就住在棚子里面啊。现在他们不再住棚了，那么他们也去弄个树枝搭个棚在自己的后院里边啊。包括现在你去正宗的犹太人在 Melbourne， 你去他们家里边，这个现在他们就在他的后院里边弄个树枝搭个棚啊。然后呢，在赎罪日的次日，他们就象征性的在里边待一会儿啊，就纪念他们以色列的住棚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要进行各样的赎罪的礼。其实我们讲的赎的不是罪，赎的是什么？赎的是人啊，要把这个人从罪里边赎出来。那么以色列人是预表着我们的将来的教会，属神的子民啊。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和犹太人同归于一，都在耶稣基督里边因信上帝算我们为义，然后除去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神的子民。那么这个礼仪咱们讲过啊，礼仪是用看得见的一个行动来表示一个看不见的真理啊。所以这个赎罪日这一天是用看得见的赎罪的程序来向我们解释今天我们看不见的因耶稣基督的牺牲来赎我们的罪的那个赎罪的本质。所以透过这些献羊的生命啊，使我们就因着信从山羊变成了绵羊，不是我们的本质是绵羊，而是因着信，它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山羊变成绵羊了。那么我们不再归在撒旦的权下，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权下了。所以看哪，神的羔羊，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那么那个献祭的那只羊就是他。其实这一个下边描述的这个羊是一个什么羊？是一个绵羊啊，但是他本质上真的是一只绵羊，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山羊，以色列人献的那只山羊，他是为我们而成为山羊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图画，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边说他是大卫支派的狮子，然后他是被杀过的羔羊。这两种性情同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耶稣基督。他是狮子，因为他有能力把神的旨意在今天的世界上得以完成，同时他是温顺的羔羊，他在上帝的面前他完全执行上帝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又使我们成为爱我们、包容我们、饶恕我们、体谅我们的那一位温柔的神的儿子，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有君王，有这个狮雄狮一样的生命，我们的主，他是保护我们的狮子，不是来吞吃我们的狮子。同时，他又是怜悯我们的羔羊，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代求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看哪，上帝的神的羔羊，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但愿借着这些事情，能够使我们明白。特别是在以色列人赎罪日的这个节气里边，使我们思想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被称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跟普世奉你名聚集的众基督徒，也跟在以色列现在正预备 过赎罪日节期的你自己的选民。主啊，我们都是奉着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伟大荣耀的事情。主啊，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智慧的心，使我们不再迷茫。主啊，使我们明白你在我们中间所做成的。主啊，你给我们智慧的同时给我们信心，使我们明白的同时使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借着接受，借着悔改，借着委身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已经使我们从山羊变成绵羊了。主啊，我们既是绵羊，就理当成为番祭归给你。主，愿你加添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留恋最终之乐，让我们不再去推崇那些像山羊一样悖逆的性情，让我们能够温柔顺服顺从，使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都能够成就了。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天上荣耀归给你，地上的平安归给你所喜悦之人的时候。主啊，愿今天也是我们这帮人，我们这个教会在你面前再次蒙恩的时间。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和赞美，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